2021年元月初，中共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之前中共政治局会议2020年的12月21号讨论过，通过了对中共2015年9月首次正式印发《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修订。该条例第二条在定义新形势下中共统一战线含义的时候说，统一战线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以及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联盟。中共统战部负责人日前就该条例答中国官媒记者问的时候表示，这次的条例修订的突出特点是通篇贯穿了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他说，在条例新增加的内容当中，包括了海外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是侨务工作一章，强调要致力于维护以及是促进中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出台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时候，正值美国抨击中共在美国的统战活动，并且就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作出反击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指出，中共长期致力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施加他的影响力。中共统战部通过了资助以及支持海外组织散播宣传、胁迫以及欺凌反对北京政策的人。蓬佩奥仲指责中共统战部频繁胁迫海外学术界、商界、公民社会团体、海外华人群体，其中包括那些公开反对中共在新疆、西藏以及中国其他地区人权侵害的少数族裔以及是宗教团体成员，并且以特别的点名恶意收集个人信息的政治恐吓以及是强迫手段，针对任何被视为是有违中共利益的个人。去年9月23号，蓬佩奥国务卿对威斯康星州议会发表讲话时候，曾经警告美国各州以及地方政府要提防中共以及他的代理人试图影响美国地方政府以及进行监控和间谍活动。他说，国务院正在审查两个在美国境内运作属于中共统战部的组织，其中一个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而另一个机构就是美中友好协会。一个多月以后的10月28号，美国政府宣布将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指定为是外国使团，并且退出一项促进美中地方合作的协议。中国多次对美国指责中国在美国的渗透以及统战活动进行反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去年10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利用统战对外国实施渗透作出回应。他说，蓬佩奥的有关言论颠倒黑白、捏造事实，是对中方的恶意诽谤。他指出，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促进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是开展正常的民间人民交流，发展友好关系。中方的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无可非议。汪文斌仲表示，蓬佩奥攞中国的统战工作是讲，目的是抹黑中国的政治制度，破坏中美之间正常的交往和合作。他们的图谋早已经被世人识破，企在历史错误的入边，终究是不可得清。去年9月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谈到了中美教育交流和合作的时候说，美方官员所谓的中方对美国学校进行渗透，完全是无中生有，在美国这些人的眼里面，所有中国在美国留学生都是间谍，中方和美国大学的交流都是在这搞渗透，这个完全是患了妄想症。2020年的2月14号，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是关于中国驻美使馆参与对美国渗透的评论的时候表示，蓬佩奥的这个最新言论纯属老调重弹，继续传言不顾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通篇充斥着冷战思维以及政治偏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港籍的教授谢田对美国政府说，在西方国家抵制中共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海外统战工作的时候，中共公布第一个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是中共危机感以及试图控制海外华人野心的暴露。他说，中共现时发布的这个条例其实是一种双刃剑，其中之一就是中共有一种的危机感，海外侨民现时很多人越来越反共，非常反共，这一点中共非常之清楚，对不能够控制的海外华人或者是在思想上、认识上同中共不一致， 这个对于中共来讲是一个非常之沮丧的信号。之所以这样讲，这个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中共是希望藉此加强海外的统战活动，而另一方面，中共是将自己控制海外华人的野心暴露无遗，令到这些海外民众，这些不甘于受中共控制的人，亦都包括西方的政府、美国的政府，都更加清楚地警觉到，知道了中共野心的意图。这个对中共来讲，实际上亦都是非常之愚蠢。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利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共发布统战工作的条例的时机是值得关注。杨建利表示，中国在全球范围遭遇抵制和中国前段时间非常强势的态势，包括战狼外交，以及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实质性的专制倒退，使到大家对中国继续进步失望。而另外，中国在军事上的强势、经济上的不公平竞争、盗窃以及知识产权等等，令到大家都非常防范。虽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的权力是非常之稳固，但是中国在国际社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杨建利说，中共重视统战，尤其是在海外的统战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战工作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获得巨大的利益。因此他说，在目前的国际氛围底下，中共的统战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中共的发展史上，统一战线被称作是中共在中国革命当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直属中共中央委员会统战部的网站介绍说，统一战线的概念最早就是由德国思想家恩格斯提出。中国共产党前领导人丘伯在1925年8月18号五三十之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一文当中首次提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了事实。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7号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会议上面是所作出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当中，第一次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之后统一战线的提法以及内涵在这里不断地演变。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当中提出了要坚持国家人民的统一战线。在1947年2月，毛泽东在对中共党内发出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指示当中，提出要建立极其广泛的全民民族的统一战线。1949年7月6号，前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时期之后，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1979年9月1号提出现阶段的统一战线可以提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1981年6月，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当中正式提出了爱国统一战线。最近印发的中共统战工作条例第二条说，统一战线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该条例第37条的对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加强思想政治的引领，增进华侨以及出国留学人员等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鼓励华侨参与国家的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建设，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美国南卡大学的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说，中共动用同美国等国家贸易顺差的外汇收入，对西方民主国家所进行的统战活动渗透是非常严重。他说，据不不完全的统计，中共统战部据说直接控制住在美国大约600多个同学会、同乡会、学生学者联谊会等等的华人社团。另一方面，他强调中共统战不单只是针对海外的华人、华侨，对美国的主流社会各个方面的渗透一点亦都不放松，并且是同时进行。他说，中共的一名统战官员没多久之前讲过，针对美国500多个的国会议员，针对每个人，他们至少是300万美元的资金可以随意使用，用300万美元的资金去搞定一个美国国会议员，其他的人包括各州的州长等政府官员。中共统战都是在这里下功夫，不单只是华人学者教授，还有西方人，譬如是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都是被中共统战，对整个学术界的渗透，对媒体的渗透，直接购买版面安插内容，对华尔街的渗透，对硅谷高科技公司的渗透，都是非常之令人触目惊心。中共实际上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都完全渗透。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利博士话：中共嘅统战似乎睇唔见、摸不着，但系佢系无处不在，实用性极强。佢话中共响海外嘅统战宣传嘅系中共维护佢政权嘅所有可能嘅叙事，结合中国嘅民族主义以及系中华传统，以此系吸引并且号召海外华人嘅向心力，为中共嘅政治目标服务。他说中共以所谓的爱国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人，以中国强大崛起作为号召来吸引海外华人为中共服务，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作用有限，因此中共就用钱为统战工作铺平道路。他说中共只是要靠用钱的办法为他开路，才能够施加他的影响，所以中共讲统战只能够反映他的意图，真正实情是啲乜嘢时候只有几条：第一，爱国主义；第二，所谓嘅中国强大；第三，就系为你喺中国国内提供各种嘅好处；第四，就系用钱巧妙咁喺国际社会进行运作。针对中共喺美国嘅统战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年12月4日发表声明，宣布将会对使用或者系威胁使用恐吓胁迫手段嘅中共统战部人士实施签证限制。声明表示，中国统战部嘅呢啲恶意活动系为咗拉拢亦系胁迫美国地方官员、海外华人华侨社区、海外公民社会组织亦系学术界，以促进中共嘅威权主义叙事亦系政策嘅偏好。公民力量主席杨建利博士话：，既然中共用钱开路进行统战工作，咁样西方民主国家反制中共统战嘅措施，就系揾出中共用钱开路嘅方式以及系脉络，切断中共用钱统战嘅血脉。呢个亦都系美国下届政府面临嘅挑战之一。佢仲话，新政府面临嘅最大问题，仍然唔系直接跟中共如何过招，而系如何巩固自己嘅实力以及系竞争力，做好防疫、竞争力以及系整体国力嘅要提升，同世界范围嘅盟友建立更加紧密嘅关系。届时美国响跟同中国对抗会更加有利。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话：，对于中共统战、对美国无孔不入嘅渗透活动，美国政府必须要针对中共政权本身进行反击。佢话，下任美国总统如果想保卫美国的话，一定要对中共是非常之严厉，直接打击中共的政权。中共统战部利用的条文、留学生、学者以及商人等等，很难一个一个去跟踪，只要将蛇头是捉住，将蛇是打蛇打七分，协助中国人民铲除中国政权、消费共产党，才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